下午好，对，很对不起啊，我晚了几分钟，我还是这个没有 Milwaukee 的时间，我一看这12点五十，我说还有一个小时呢，就已经是1:50了，所以赶紧回去取讲义啊，所以晚了几分钟。今天是稍微赶了
一点，
好，如果你们后边听不见，你就举一下手哈，我就争取让我的声音再大一点。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耶稣复活的证据啊，因为耶稣的复活是很要紧的，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的复活确实真有其事啊，这样我们对啊基督教信仰的建立追求啊都会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在开始以前，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复活的主，你是生命的主，你以复活的大能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要救一切相信他。主啊，今天下午就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决心跟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在哈基督教的信仰里边，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啊，会有很多的问题，像三一神的问题啊，很多哈圣灵的问题怎么工作啊，很多问题我们搞不清楚，进化论创造论的问题。但是实际呢，基督教信仰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耶稣的复活。如果你能相信耶稣的复活是真的，那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就像我们经常讲的哈，要提纲挈领，拿一件衣服，如果抓住领子，这衣服就拽起来了，如果你拽一个袖子，拽一个扣子，这衣服就拽不起来。所以耶稣的复活就是这一切东西的领子啊，耶稣的复活非常的重要啊。耶稣的复活并不是只是一件仅能凭信心接受的事实，而乃是一个真正在人的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件历史的事件啊。所以我们是可以用一般来考察历史的办法来加以考证的啊。当然历史的问题我们知道，科学的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东西啊，其中一个局限就是说，它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以重复出现重复发生的，它像一些已经的发生过已经完成的事情，科学就没有办法来加以证明或者否定，因为你不能够重复的它来验证。像历史的这样的事件就是属于这样已经完成的事件，不能够完全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证明啊，加以证明。但是考察历史总是有一套考察的方法啊，可以提出了多样的证据啊，可以让人去思考去相信啊，这件事情确实在历史上发生过啊，但是不能够100%的加以证明啊。你比如辛亥革命，那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啊在我们国家发生了很重大的一个事件，可我们在座的人恐怕都没有幸哈能够参加这一次啊这一次革命，或者见到这次革命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可我们怎么知道辛亥革命确实在我们的中国的历史上发生过呢？它一定有多方面的证据啊。你比如说当时参加过同盟会哈、啊、和这个孙中山先生一起搞过革命的当事人啊，他们写下很多回忆录或者有些什么照片啊，我们知道怎么同盟会啊、武昌起义哈、啊、等等一切怎么开始的啊，有很多的见证啊，很多的文章。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整个辛亥革命在人类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条深深的印痕，那就是说在1911年改宣统为民国元年，对吧？所以我们一说民国元年呢，就指的1911年。那为什么会在民国在1911年把这宣统元号改掉呢？我们就知道一定是在1911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啊，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啊。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哈、啊，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哈、啊，很多的历史学家的记载等等这一系列资料加在一块儿，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见过辛亥革命，我们也不可能重演辛亥革命，但是我们就知道辛亥革命确实发生过。这就是一般考察历史的办法。那我们今天在谈耶稣的复活，虽然说耶稣复活的意义是神学问题，但是耶稣复活的事件本身乃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也可以用一般考察历史的办法来加以考证啊。今天我就想从这个角度 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考的证据啊。那么我刚才讲了哈，说基督的复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这么讲，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他还说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加可怜啊。如果说耶稣的复活是假的，那基督教就不打自打了。如果耶稣不能够从死里复活，那就说他不是神。如果耶稣不是神，他自己死了都不能活，那么我们信他的人怎么能够得到永生？我们信他的人怎么能够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啊，至关重要。所以正是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确实就是这位真神，是圣经所预言的这位救世主弥赛亚，所以很多人在那跟随他。基督教怎么起来的？开始就是在宣扬耶稣的复活，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啊，就是这样，基督教就是这样起来。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证据哈，我想从这几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事实本身的证据啊，按照考察的意思吧，就是这个事实本身都发生了个什么事情，都怎么样啊。那么事实本身的证据有这么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耶稣的尸体不见了。第二，耶稣复活以后多次的显现啊，他显现过很多次。第三，门徒改变啊，这是事实本身的事，历史事件本身的情况。然后我们要谈历史的考证啊，要谈圣经的证据，再谈当今的证据啊，就是综合起来哈，来谈谈这个耶稣的复活。那么事实本身的证据，我们刚才讲的说尸体不见了，如果大家读过圣经，新约圣经的话，就能知道主耶稣在礼拜五被钉了十字架啊。然后呢，当天呢，因为他们要过逾越节，所以三个人除了主耶稣还有两个强盗同钉，结果三个人都在当天晚上都死了。最后呢，主耶稣就被他的门徒取下来，然后放到一个墓穴里啊，墓穴里。大家知道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跟我们中国的墓穴不太一样啊，我们中国的墓穴大概就在地上挖一个深坑啊，然后把棺材埋下去，再摆上土，在地上背啊，这是中国的办法。在巴勒斯坦地区呢，山很多啊，石头很多，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洞穴啊，就是凿一个洞啊，在山上凿，在山里边凿一个山洞啊，然后里边还有很多设备啊，有凳子啊，或者挖进去可以放东西的，就一个山洞。然后呢，人死了以后呢，就要加上香料啊，把它涂抹，然后呢用白布这样裹上。裹一层香布的，加一层香料，这样也可以防腐。然后裹好以后呢，整个把尸体就放在这个洞穴里，然后呢用一块很大的石头把这个洞穴封住。这就是墓啊，这就是当时他们的墓啊。主耶稣也是这样，取下来以后抹上香料，裹上布，然后放到洞穴里边，用一个很大的石头啊把它埋住。但是第三天，当妇女们去看耶稣的墓的时候，发现石头挪开了，墓是空的，只有耶稣的裹尸布还在那地方，但是尸体没有。而且他们看见天使在那告诉他们，你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啊，尸体没有了。这尸体没有以后就一直流传，不仅是耶稣的门徒最后去看确实是没有了，那法利赛人去看，犹太人去看也没有了。所以这尸体的没有的这个事实大家都是公认没有，可问题就是那尸体没有上哪儿去了呢？门徒说是我们的主复活了，所以尸体没有，可是很多人不相信啊，不相信，所以就流传了很多很多人的说法。一种最具蛊惑力的说法就是说是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然后假造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哎，你看尸体，我实际是他们偷走了尸体，然后他们说你看我们的主复活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读圣经就知道，当时法利赛人在耶稣死了以后 就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里去，对他们说，说这个人死以前就说过他第三天要复活，所以千万别让他的门徒把他尸体偷走了，然后造一个他复活的假象，就更糟糕了。最后是派了一队士兵啊，比拉多是派了一队士兵去把守这个墓啊，把守这个墓。当时我是看了很多资料了，因为那个一般的那个石头很大，而且他最后这个墓啊哈还要封印，怎么封印呢？这石头把这墓封住以后，他就得用泥哈把这个一条绳子把它固定到这边的岩石上，然后把这个绳子再拉过来横过这个石头，然后从这边再用石头再用这个泥把这边的这个绳子再固定住，那就是一根绳子就横穿啊这个盖石头的盖墓这个石头，而且这个石头上面还要打上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印，说谁一动那就知道他就动啊，就这样，而且一队士兵跟着把守。所以现在说，但是门后来罗马士兵确实看见地震动，洞穴开了，而且有天使显现，所以他们很害怕，就最后就告诉了犹太人，说把情况告诉他们。这犹太人怎么说？说你们不要怕，如果说罗马巡抚问起来，你们就说是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了，然后给了他们一些银钱，让他们就这样说。所以后来耶稣偷尸体的这个谣传就一直传到今天啊，大家这个圣经就是这样记载的。所以我们说，如果说耶稣偷门徒，实际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证据靠不住，这样说法不对的。他们的证据是啥？说当这对士兵睡着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去把尸体偷走了。这句话本身是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啊。你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我要去告一个法官，我说当我们全家都睡着的时候，隔壁这个人进来把我们家电视机偷走，你说法官会不会判定啊？不会。法官就会，既然你们全家都睡着了，你怎么知道是谁谁谁来偷你的电视？如果你全家都醒着，你绝对不会让他偷走，是不是？所以这个耶稣的这个他们指控耶稣的门徒偷走尸体也是一样的，既然是士兵都睡着了，那么怎么知道是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了？如果士兵还醒着，他们一定不会让门徒把尸体偷了，是不是？是他们这种说法，你仔细去推敲是有问题。而且进一步讲，耶稣的门徒当时根本没有去偷尸体的勇气啊！你读福音书你就知道，虽然主耶稣一再在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忧虑，我要从死里复活第三天，而且我要到天上去为你们准备地方，但是门徒很忧虑，听说主要走了。那最后主耶稣被抓住以后，门徒全都跑散了，只有他的大子弟彼得跟在后边，对不对？要看看他们把耶稣带到什么地方。这么坚强一个人，最后是三次没有认主啊！这耶稣早就预言他了，说你彼得，你以后三次不认我，计较以前。他说我不会的，只有他三次不认。那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约翰一个门徒在下边，其余门徒都没有。耶稣被钉死以后，埋葬以后，门徒都是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因为那是犹太人迫害的太厉了。你说就像这样一种心态的人，他们怎么样能够去有勇气就把去偷尸体呢？而且偷了尸体有什么用呢？所以当时门徒不具备这样一个心态和勇气去面对这个武装非全副武装的士兵。同时再退一步说，如果说门徒真是有这个勇气，而且士兵也真是大意了让他们进去把石头推开，能够把尸体偷出来的话，那一定是很紧张的，时间很紧迫。他们怎么能可以想象他们进去以后还有时间匆匆匆匆的把裹尸布一点一点解开放到一边，然后光把尸体偷走？你想想那要花多少的时间？他为什么不一下把尸体全部偷走，连裹尸布一起偷走就好了？为什么要把裹尸布留下这些东西讲不通。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然后就造耶稣复活的假象，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他的门徒撒了一个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谎言，逆天大谎那欺骗大家。那今天我们基督徒那都说欺骗了耶稣没有活吗？是他们偷走了，不知道扔到什么地方烂掉了，那他说他复活，那就是耶稣的门徒就撒了一个最大的谎言历史上。实际这种说法连当时的很多反对耶稣的犹太人都不同意。为什么？ 虽然他们反对耶稣，不承认他是弥赛亚，但是他们知道耶稣的为人，他们知道他的门徒都是品德很高尚的人，不会做出这种哈非常欺诈的这个行为，啊，非常欺诈。而且再说，如果说耶稣偷了尸体，撒下这个谎言，我们知道一般人在说谎的时候，做假证的时候，他总是有个人或者集团的私利，有利可图，他才会这样去做。可是当初耶稣的门徒在宣扬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是什么？不是赞扬，不是奖金，而是鞭打、下监，甚至是去殉道。罗马政府不许他们宣扬耶稣的复活，不行就抓起来。实际最后主的十个门徒全部为耶稣殉道。你说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促使这一批人为一个虚假的谎言去把命丧掉？在历史上我们能看见一代一代的革新者，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理想，也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也可以这样做。虽然他们的理想或者他们的寄托可能是对的，可能是不对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他对他当他为之献身、为之付出生命的时候，他一定要以为那个是对的，他才会这样去做。否则的话，不可能明明知道是为一个自己去编的谎言去把命都伤掉，但是实在是没有这样的人。我个人就有这个经历。那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大学念书。那大家都稍微了解情况知道，北京大学就是文化革命就从那儿出去了，开始就在北大里面斗啊，斗完以后就斗到全国去，啊，是上边就早就这个导演好的一幕剧了啊。那后来把这党委什么都全都推倒以后，那栗原子哈，大家知道栗原子哈，这个贴第一张大字报，大家都拥护他，那我们也拥护他。那后来就发现他是有一些问题了，啊，就给他提提意见，一提意见都不行了。就说你是反革命，那为什么？就说栗原子是这个毛泽东树立的红旗，说你反对栗原子就是反对毛泽东，那反对毛泽东当然就是反革命。他说栗原子就成了一个不可碰的人，什么意见不能提。所以当时我们是血气方刚啊，啊，他很年轻，说那就不信了，你不让提非提不可，啊，最后我们就一帮子人起来，就是给他提意见，做了不对的地方，最后就分了啊，分成两派，我们是一派，他们一派啊，所以两大阵营对垒。实际我们这派的力量呢，校园人数最多。可是在68年分配的时候，上边啊，中央还是要让栗原子来掌掌非分大权，那就没办法了。最后我在去分配去拿报到这儿的时候，被对方抓起来，抓起来毒刑拷打。啊，你说像皮鞭的滋味我是尝过的，就是这么粗的这个电线呐、啊，编起来的鞭子，就有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那这是5月份呢，就穿像这样一单单衣，那一披肩抽上去就是一道血印，然后用那个铁管子锯下铁管子就往身上打得我全身都紫了，全身都淤血了。当时他们只有一个条件就可以放我，说什么你投降加入我们这一派。哎，当时我就不投降啊，说你们这根本就是错的啊，等等，一直都挺着。可是我那个时候要是知道两派都不过是被利用的，我早就投降，对不对？还挺着干嘛？两边都是受利用嘛，都不是知道真相。可是当时你挺着，还觉得你这番是对的，你觉得你一个信念，你一个 idea， 你觉得是对的。如果当时我就知道是错了，还不打我一下我就投降，对不对？那当时就说，说你有一个意念，你当时你要为之献身，你一定觉得它是值得的，你才会这样去做。还有大家知道，尼克松啊，当总统的时候，他有一个智囊团，有一个成员叫做 Charlie Coulson， 这个人是尼克松十个智囊团里面的刀斧手啊，政治上非常厉害的，是一个律师。那后来水门事件出来以后，尼克松开始没有很注意，因为当时他在外交上频频得手啊，访问了中国啊，访问了中国大陆，然后越南的和解啊等等，而他觉得水门事件不算什么。可后来水门事件越闹越大，他说不行，那得想办法把他应付一下，结果把他这个10个最亲信的人叫到一起，订立攻守同盟，因为他本来是窃听到民主党的这个哈，这个说话，所以大家呢就来统一一下口气。如果检察官问起来，我们就怎么说怎么说。结果，从他们开始订攻守同盟，到他的10个手下的这个亲信一个一个到检察官面前去自首，前后不过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整个把总统卖来了，所以最后什么事情就这样出来。那么当时这个 Charlie Colson 呢，他是也是因为说谎了哈，最后这个进了监狱。他在监狱里边，他在那认识到耶稣复活的真相。他说：“你看，你看，这还是总统呢，还有钱有势，大权在握。那就是让我们说一两句假话，我们就怕万一这个假话被人揭穿以后，我就可能虽然没有死的这种可能，起码有可能要受罚或等等这些。那我们就为这一点，个人利益都不能牺牲，更谈不上要牺牲生命了。所以我们把尼克松全都卖了。”他说：“这时候再来想耶稣的门徒，耶稣本来就无权无势，而且现在门徒他耶稣已经死了，剩下十几个没有权没有势的门徒，他们凭什么能够坚决地顶住与死相拼，要宣传耶稣的复活？”他说：“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耶稣的复活是真的，他们才会这样做。”所以他就在监狱里边悔改了，信主了。他因为知道耶稣的复活一定是真的，不可能有第二个解释。他在监狱信主以后，出了监狱以后就办一个监狱团契，专门向监狱的人传福音。哦，他写了好几本书，非常好啊，我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才华横溢啊，又是律师思辨啊，那文风也写得非常好。他就是悔改，就是从这儿悔改的啊。所以你说，如果说耶稣的门徒撒谎，然后用自己的谎言再去殉道，这个确实是在历史上找不出先例。他只有一个说法，那就是说耶稣的复活乃是真的，他们真是看见耶稣复活。所以我们说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在编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结果从哪个角度来说都站不住这个说法。那有人说，好了，耶稣没偷走尸体，是不是罗马人或者犹太人把尸体偷走了？为什么呢？先下手为强，怕门徒把尸体偷走了，所以先我把尸体给抢过来，你门徒偷不了。当然这个说法也有可能，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当耶稣的门徒在宣传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好了，你们的总没有复活，但尸体一交出来，这不就整个事情全都完了，对不对？可是犹太人当时的话就是沉默，他们不说耶稣没有复活，不说尸体还在哪儿，他们就是不许门徒讲耶稣复活。所以对立派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反证啊，一种反证。所以我们说尸体不见了，还有一种说法说耶稣没有死啊，就从十八世纪开始这个理性主义德国开始提出了，他说耶稣没有死啊，在十字架只是昏过去了啊，最后把他放下来以后放到洞穴里边，几天以后他自个儿也活过来就走出去了，也不知道走了什么地方去啊。所以大家这个说法我刚才讲了，开始的很晚，而且很快就没人相信了。第一，说耶稣没有死只是昏过去了，这种说法本身是他因为根本不了解十字架这种刑罚的残酷。在新十字架以前，山羊受鞭打啊，大家都说，而且这个皮鞭呢、都加上有骨刺或者金属的碎片，那更厉害，比我受的皮鞭还要厉害。他一打下去，再一带，那整个就是血肉模糊，啊！所以主耶稣最后，你看他背十字架都背不动了，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最后去哥哥山的时候，还找了另外人替他背的十字架，而且在十字架上是非常痛苦的，啊，非常痛苦。大家知道，这十字架是要一个钉子从这个地方钉进去，这个钉子这样钉个。脚上怎么办？脚上是要把这个脚哈这样。这样重叠过来啊，重叠过来以后，一个长钉子同时从两个脚钉过去，钉到这木头上。大家知道，这里胸部这样钉上去以后哈，胸部一直是扩展的，所以就呼吸非常困难。因为你呼吸的时候，你是一松一张哈，这气才能进来。如果你胸部一直是扩张的话，你气就出不去，气出不去，你的心腔空气进不来。所以这个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果要呼吸怎么办？他要用脚上这个唯一的一个支点，使劲的反作用把身体往上提，让胸腔小一点，把气吐出去以后才能呼吸一下。所以每次呼吸就要这样使劲，这样的下来，那当然非常疼，就靠那一个钉子支着他的全身。好，所以他就是为什么当德国音乐节的时候，他们不想把尸体留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先用去把两个墙上的腿打断， 为什么推打断以后人就会死呢？就是推打断以后，他的身体的支点只在这两个钉子上，身体整个往下垂，根本没法呼吸，很快就要断气。啊，大家读圣经就能知道，为什么他们去把他的腿打断，就是这个目的。但他们他去打断耶稣腿的时候，耶稣已经断气了。啊，这个预言经上说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啊，所以他们就算了。是非常残酷的，所以很多人都做了很多调查研究，说即便是上了十字架不让他死掉放下来，也很难也活下去，太惨了。而且主要是断气以后，确实有人说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大家还不记得约翰福音里边讲，一个士兵上去在他的用刀用枪在肋旁戳了一枪，然后用血和水流出来。约翰说，我们这个见证人我们就记下这个，什么叫血，为什么血和水，学生物你都知道，你当把它血取出来以后，从身体取出来以后，时间一长，红血细胞全部沉淀下去了，上面就是血清。可那个时候它已经没有生命功能了，它有血有水，对，一般你出来的时候它们都是血水了，没有分开了。啊，所以它很清楚，那耶稣是一定就是死了无疑了。而且当时大家虽在初期没有人怀疑耶稣是还活的，而且在退一步说耶稣真没有死，那放下来会什么样大家很清楚。而且刚他们的这个门徒去抹他的这个香膏是带着一百斤香料去的，一百斤香料全抹到身上，在长香布在躺在那个冰冷的洞穴里边三天不吃不喝，竟然在那活过来，这恐怕是很难去设想。即便再退一步说他真是活了，他也把那石头也推开了，然后他也出来了，也躲过去。要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起码应该是远走他乡先躲起来了，为什么呢？急急忙忙就向门徒去显现，那不怕老板再抓他。对，而且如果这个时候真是向门徒这样显现的话，门徒看见的只是一个垂死的形象，伤痕累累，是不是衰残啊，非常虚弱的一个形象，怎么可能门徒一看见他显现以后就得到那么大的力量啊，最后把基督教整个建立起来。所以说你怎么去推敲这耶稣的昏厥论都说不过去，所以这个论点从十八世纪兴起以后很快就衰落下去，没有人能够信。那么如果说这些证据都站不住，耶稣也没有，门徒也没偷尸体，法利赛人也没偷尸体，耶稣也是真是死了，那尸体不见了上哪儿去了呢？唯一一个可靠的解释就是他升天了，像圣经说他第三天要复活升天。所以这是尸体不见的，这是历史事实本身的一个证据啊！这尸体不见了。第二点就是说耶稣复活的多次显现，耶稣不仅是尸体不见了，而且他在复活以后的四十天以内，圣经记载有十次，如果算扫罗在大马士上再见一次那是十一次啊。他复活以后他可以向两三个人显现，七八个人显现，十几个人显现，最多一次向五百多人同时显现，有石头有石块，有湖边有高山，啊，有上午有下午有早上，什么时候都有。有人说，那耶稣显现是不是个幻觉啊？啊，门徒思虑过度，就看见主复活。确实有时候会出现幻觉，啊，就当你很思虑的时候，你比如说。如果一个母亲在战争中她的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那她很可能会坐在她儿子过去的卧房里边，过去和儿子一起共餐的啊厨房里边，她就会很思虑说，也许有时候会出现幻觉，但有可能就是主客观都要有很好的条件。可是看见耶稣复活的幻觉，主观客观都不存在这样的条件。我刚才说门徒根本没去想耶稣还会复活，当妇女首先看见耶稣复活都抱过他们的时候，他们还认为他们是一片胡言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相信有这回事情啊。同时你说幻觉的出现，怎么可能一个人出现幻觉，两个人出现幻觉，怎么五百多人同时出现幻觉啊？这是很难解释的事情。而且耶稣的复活并不是像你闪一下就没有了，不是的，他可以长时间的和门徒在一起，在一往五四的路上他一直跟着门徒在走在谈，还是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啊。 在加利利海边，当彼得他们去打鱼的时候，他就在早上给他们准备早餐了，给他们生下火，给他们搞上鱼，给他们长时间的说话。你说这怎么可能是幻觉？再说耶稣的显现，当时他已经是一个不朽的灵体了啊，不朽灵。所以那就为什么我们现在估计哈，为什么门徒开始都认不出他了，一直当他说话或者当他波饼的时候，门徒就是还是有些改变，那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不能够朽坏的灵体，而且已经不受时空的限制。你读圣经你就知道，那这关了门的门徒正害怕，哎，你看耶稣坐在那儿啊，耶稣还说你不要害怕，我不是鬼魂，鬼魂是无骨无肉的，我是有骨有肉的。有没有什么吃的啊？门徒第一点东西就看到他就把他吃下去，说一扭头一看没有了，他已经是不受这个限制了啊，已经不能朽坏的灵体。所以耶稣义工啊显现了十次，最多一次五百多人看见。而且这个很奇怪的是，在四十天以后，当大家看见他在橄榄山升天以后，再没有显现了啊，再没有显现。所以这些都是哈，真真实实的显现，让他们看见啊，主耶稣啊是真实在，真是从死里复活。而且这个显现以后，门徒有个很大的改变啊，很大的改变。所以有人说，你要从福音书读完以后，再翻开《使徒行传》，就好像门徒突然就180度的改变了。在福音书里边，耶稣被钉死以后，他们就门徒都很沮丧、很胆怯。可一翻开《使徒行传》，彼得就可以在耶路撒冷布道一次，一天以后就引3000人归主，大胆的见证神的道，即见证神的福，好像门徒突然就改变了。那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机呢？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的复活的显现，同时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的浇灌。但是我们知道五旬节圣灵的浇灌的条件是什么？首先耶稣升天以后圣灵才会下来，所以圣灵的下来是耶稣升天的一个结果啊，一个结果。所以门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比如像彼得啊，这彼得很可爱的一个门徒啊，口直心快。所以当耶稣说我希望你们不要问我让能够跌倒哈，要跌倒，那彼得说什么？就是别人会我也不会啊。主耶稣说你在鸡叫以前要3次的不认我。彼得那怎么可能啊，主你走到哪我就跟着哪，我不会的。但是果然最后鸡叫以前他3次没有认，他当第3次没有认主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是和这个拿撒勒人在一块的嘛。哎，不不不，我不认识。他当第3次说完他不认识耶稣的时候，鸡就叫了。哎呀，他一下就想起耶稣的话，就到室外去痛哭悔改啊，悔改。就这样悔改以后，彼得就彻底的变了啊。我刚才讲的在耶路撒冷的宣道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的领袖。相传在罗马人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彼得已经从罗马跑出来，但是最后他在路上遇见主，主说你要回到罗马城为我做见证。最后彼得又回到罗马城被钉十字架，当时他说我不配和我的主同钉十字架，要求倒钉，是头冲下钉十字架这样子。这是彼得。还有多马，大家知道耶稣有个门徒叫多马啊，多马也是要凭眼见才信的啊。耶稣有一次显现向10个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不在场，那耶稣显现完了以后，10个门徒同时和多马做见证，说我们看见主了，我们看见他复活了，刚才还在我们这儿，说什么多马都不信。你看看，所以这人都没有信心，10个门徒给他做见证他也不信。他最后说，他说我除非我要用手指头去探探他的伤痕，把这地方钉了十字架的，我用手指去探一下我才能够信。那第二次下一次主耶稣再显现的时候，11个门徒同时在，多马也在场。多马还没开口呢，主耶稣就说多马你过来，那用手指头来探探我的伤痕。当时多马就跪在地上，我的主我的神，他知道自己什么心怀意念神全都知道。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了的人就有福了。多马从此也就变了，多马最后到里海、阿富汗这一传到，最后到印度，啊，印度现在还有这个印度的多马教会，啊 ，Thomas Church， 那就像就是多玛到印度去建立的教会，古老最古老的教会。最后多玛也是在东印度殉道，啊，维州殉道。那么大家知道耶稣还有肉身还有几个弟子啊，雅各就是其中之一，最后雅各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主事，写下雅各书。那耶稣生前他们也是不信的，有时候还讥笑他。可是保罗记载一个，有一次主也向雅各显现，一显现后雅各就变了，最后成了早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而你看雅各书他怎么称呢，他称自己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称耶稣为主，自己是仆人。因为他真是不知道他的这个哥哥就是一个神的话，他怎么会去甘心情愿去当他的仆人啊？你们读雅各书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而且昨天讲的扫罗保罗啊，这样伟大的使徒怎么变的，他过去是专门去抓基督徒的下到监里的，就是在去大马士的路上主在大光中向他显现，最后他眼睛瞎了三天，最后变成一个伟大的使徒，向外邦人传道的使徒啊。所以说门徒进行一种转变，这种从内心深处的彻底的变化，乃是基督的复活让他们看到耶稣是真是这位神，真是像旧约里的预言的这位啊，救世主弥赛亚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啊。这就是事实本身很多的证据啊，尸体不见了，耶稣的显现，然后门徒的改变啊，这都是很多有据可查的事情。第二点就是历史的考证。当然我们说现在耶稣复活的事实多数还是从四福音书来的，那有人就会问了，说你四福音书就是耶稣的门徒写的，你要说耶稣复活是真的，当然你们随便写都可以了，对不对？好像是自己证自己了，就好像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我想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说，我今天上午已经讲了，为什么要先讲圣经的权威性，那就是告诉大家圣经不是自己随着自己意思写的啊，圣经写呢是受到神的感动，而且圣经写的东西都是有啊，还完全有凭据的，不是随心所欲来写的啊。所以就是四福音书的价值也是非常的重要，完全可以信赖的，并不是门徒出于他的私利啊要做什么事情，乃是记下历史的真实啊。为什么耶稣的复活在别的史学家除了他的门徒以外记录了这么少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当时耶稣知名度并不高，但是知道耶稣是出生以后啊，做了30年的木匠啊，在乡下拿撒勒做了30年，然后传道出来也就是3年左右的时间，他的祖籍就是在巴勒斯坦方圆200里这个范围的传道，3年最后就病死是这样。而且当时的巴勒斯坦在罗马的疆土里边是一个很偏远的一个省份，所以像这样一个拉撒勒人钉了十字架根本不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一直到几个世纪过去以后，当耶稣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史学家们就才猛然回头，哟，这人怎么影响这么大，这人是谁，才开始去研究他。那这个时候往往很多时候就太晚了，很多事情就弄不清楚了。你比如说耶稣，我们都知道说全世界的公元就是以耶稣降生作为公元元年，对吧？那这耶稣降生年怎么推的呢？当时推算现在就知道这推算是不准确的，耶稣的降生的年代很可能是公元前2到6年、哎、很多而不是公元元年，就是当时推嘛，推不准。那年代都弄不清楚了，生日更弄不清楚了。我们今天过圣诞节12月25号根本不是耶稣降生诞生的日子，而是从另外一个宗教节日这样演化过来。主耶稣说过了，他出来传达说飞鸟有窝啊，这个就天上飞鸟有，湖里也有洞，但是人子枕头的地方都没有。3年的传道风餐露宿是很艰苦的，谁还去过生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家庭比较贫穷的，小的时候你穷根本过不起生日的，还说是什么生日。所以我想耶稣的门徒也不知道耶稣哪天生啊，所以耶稣哪天生的，哪个日哪个月生的都弄不清楚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了，所以当时耶稣知名的就是在巴勒斯坦这样一个地方啊。所以当史学家在回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但是就是这样，除了四福音书的记载以外，确实也有非基督徒的史学家记载了耶稣的复活啊。耶稣 就犹太人里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史学家叫 Joseph， 啊，他本人是个法利赛人，也不是基督徒。那后来他参加了这个反抗罗马统治的这个武装暴动，最后呢是被俘虏，战败被俘虏，最后送到罗马去。因为他非常有才华，所以后来罗马当局很器重他，所以他就在罗马度过了晚年。他写了两本非常重要的书，一个是这个犹太古史，一本书犹太战士啊，战的打仗的这个战，非常大的巨著。他其中在他的这个犹太战士里边就提到耶稣，有一个叫耶稣拿撒勒人的被钉十字架而且第三天复活啊。大家如果兴趣好，我下来给大家找具体的章节啊来看，他是记录。另外呢，撒玛利亚哈，大家知道在这个南边是犹大，北边就撒玛利亚哈。撒玛利亚当时算是外邦啊。撒玛利亚也出了一个史学家叫做塔勒，塔勒的也写了很多当时的这个，塔勒也写了很多哈关于当时犹太的这个历史。他写成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公元五十年左右，那就离耶稣的哈，离耶稣的这个受死大概也就是十几年。可惜呢，就是塔勒的作品啊已经失传了。可现在呢，可以找到一些当时评论塔勒的这个作品的一些观点遗书，还有，你比如其中一点就谈到，说塔勒在他的作品里提到，说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全体天就黑了，啊，圣经是这样记载，啊，天黑了。他说这天黑的是，他说是因为出现了日食，啊，是因为月亮把太阳挡，把太月亮太阳月亮把太阳挡住了，所以没有光了。所以后来很多人就评论说这个说法可能不合适，因为大家知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是什么，是逾越节，逾越节就相当于我们阴历的十五啊，阴历的十五是没有月亮的，看不见月亮，是不是啊？不是，说说阴历十五是满月的，是吧？满月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情况呢？地球太阳在这儿，月亮在这儿，地球在中间，所以太阳光照到月亮上，月亮上能够全部反映到地球上，所以我们看的是福尔梦的时候啊，在逾越节的时候。那在福尔梦的时候呢，地球是在月亮和太阳之间，可要出现日食是什么，它是什么情况，一定是月亮在太阳和地球之间，而且在一条直线上，所以太阳的光完全把月亮挡住的时候，地球看不见，所以在出现日食的时候一定是新月，就是没有月亮的时候，所以在十五月的时候不可能，是满月的时候不可能出现日食啊。所以他弄的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他愿意把这个天变黑的这个事情用自然现象把它解释掉，但是这解释是很不合理。这个本身就说明什么？这天变黑了确实是真实发生过，只不过他是要用另外的解释把它解释掉。所以你看，很多这样的事实就慢慢集中起来，也就是这耶稣的复活并不是没有记载的啊，没有记载。而且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说耶稣有一次同时向五百多人显现，现在有些已经睡了，但是多数还活着啊。他写哥林多前书就是公元五十六年，所以离耶稣受死也就是二十年左右。他这种书信写出之后，就是要在整个会堂念的，就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看见耶稣显现的一多半那个时候还活着。如果保罗写的是假的，他这本书信根本站不住，是不是？如果我今天我说某某领袖76年死了，现在又复活了，我出一本书，卖得出去吗？卖不出去，因为当地人都在，没有见到他复活，没有证据，是不是？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直能够留到现在流传下来，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啊，一个很好的证据。而且复活以后哈，引起了很多的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啊。大家知道犹太人都守安息日啊，守第七日，第七日就是礼拜六啊，因为礼拜天是一天的第一日。为什么呢？就是纪念我们的神耶和华六天造天啊，造地造万物，第七天休息了。所以第七天礼拜六犹太人一定是不做工，要很好的来和神亲近，和神交通。但是自从耶稣复活以后，很多信主的犹太人就不再守礼拜六，而来守礼拜天主日啊。我们说主日哈，现在全世界都在主日，都不上班。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大的变化？因为犹太人是非常拘泥这个传统的， 他们当时守安息已经守了1000多年了，为什么突然会变成守礼拜天？这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是在礼拜天早上复活的，他们守主日就是在纪念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就是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记，为什么突然会变化？今天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犹太人还在守礼拜天。那今天我在克利万呢，我们去上哪儿去了？我说我们去教堂去崇拜去了。我就问，哎，我说你们怎么没去啊？他说我们礼拜六，昨天。哎，我一想，昨天不礼拜六吗？我想可能是犹太人。后来一打听，果然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到现在不信主的，他还守礼拜六；但是很多信主人，他就改着守礼拜天。而且，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十字架只是一个死亡、耻辱、黑暗的象征。主是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啊，得胜了，所以十字架才会变成一个荣耀的象征啊，一个光明的象征。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各处教堂的十字架高耸？是不是很多北欧的国家就用十字架作为它的国旗？啊，蓝十字会、红十字会，它都是以十字架。我们还可以把十字架做成项链戴上。那就是耶稣复活，说明他战胜了死亡，说明他是神，啊，是神。所以十字架成了一个荣耀的象征，啊，荣耀的象征。而且基督教的兴起，就是从耶稣的复活开始的。耶稣的复活没有什么一套教义啊，耶稣的复活没有让基督教首先从一套教义开始啊，像佛教、释迦或者是这个伊斯兰教，它有一套教义啊，出来以后才建立这个教，它就是宣传耶稣的复活，像保罗一样，我不知道别的，我就宣传主的十字架，这样宣传耶稣的复活啊。所以有人说耶稣的空墓是基督教的发祥地。我前不久看见一个宣教士写一篇文章，他说他到印度去宣教，突然那时候就传说有个人发现了释迦牟尼的一根骨头遗骨，结果整个就把这个骨头就哈把它放在这个轿子里，然后就抬上在整个这个游行哈，加了蛮多，就这个他们的这个首都哈，这去游行，后边千万的人跟着去朝拜。有的人很虔诚的还在地上磕头，啊，这个交通都堵塞了。最后，这个基督徒就这个宣教士就非常的感慨，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他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骨头，基督教会怎么样？”他说：“基督教就垮了。”他说：“为什么？你发现了耶稣一根骨头，说明耶稣没有复活，没有升天嘛？他死了嘛？”你看看这个，你就能看出这个宗哈，这个信仰之间的差别。他们拜的，如果那个真是释迦牟尼一根骨头，也不就是一个死人骨头而已，何况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他就去顶礼膜拜，啊，所以基督教现在前一段传说发现了耶稣的裹尸布，啊，就前几年。哦，很多考古学家都去了，用各种方法去鉴定，碳十四同位素法啊等等去鉴定，看是不是。最后大家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我个人以为这个都不重要，是也好，不是也好，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这一路没什么空墓也好，有人说这空墓也发现了，是也好，不是也好，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信的主已经升天了，他是坐在天的上面，所以这个一路都不重要。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哈。而且耶稣复活的事情2000年来，虽然很多人不能接受，说死人怎么能活，但是这是个事实，2000年来没有人可以把它推翻。多少人想说我今天要来做一件好事，把耶稣的复活推倒，让大家不要再上当受骗，可是没有一个人做得到。这个英国有个律师啊，叫这 Frank Morris， 他是个辩护律师，这个思路敏捷，口才也很好。他说：“我要来为世人做一件好事，要把耶稣的复活推倒，然后一劳永逸的把基督教打垮。”他就用很多年的时间去考证，最后写一本书，叫做《Who Moved the Stone》啊，谁把这个石头挪开了？中文翻译是《历史性的大审判》。 那么这书的第一章叫做一本不愿意写的书。为什么不愿意写呢？因为他这搞这个研究的初衷是呢，要把耶稣的复活推倒，让大家都不要信耶稣。可是这个研究完了以后没有办法，他不得不承认耶稣的复活是真的，最后他成了基督徒啊。所以他是一本不愿意写的书啊，原来是这样一块啊。还有很多这样的，他们研究了很多以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耶稣的复活是推不倒。今天很多高级法官，像英国的首席法官、最高法院院长，很多在法律上非常精通的人，他们详细研究过了以后，他们是真心从内心相信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啊，确有其事啊。你现在你世界上就找不出一个历史的事件对有像对耶稣复活这样多的细节这么多的证据。所以除非你真实就说抱定一个不信的心态，否则你没有办法去否认这个耶稣的复活是真的。而且我们说耶稣复活有很多圣经上的预言啊，圣经上的预言。现在有三点，我们应该3:15结束哈。啊，我想这样子哈，我就讲下去好了，因为我老觉得时间不够。所以你们如果有事儿了，你们可以愿意什么时候离场都可以哈。我想这个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也希望给大家多讲一点。那么圣经上的预言，圣经上有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啊，耶稣要出在哪个支派，耶稣要降生在什么地方，耶稣今天要怎么样受苦，然后怎么样受审，怎么样死，怎么样复活啊。尤其关于耶稣最后被抓以后定死复活，这有29个预言在24小时以内完全都应验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这是很不简单的事啊。比如我刚才讲了，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根断，对不对？这是应验。而且说士兵们要为他的外，要夺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抓阄啊。就为什么呢？因为外衣翻了以后，里衣84人里衣是什么？一片布啊，中间用裤子套进去，说前后现在就是一片分不开的，那最后就是抓阄。那这个事情也都是这样。而且说他要被列在罪犯中，他最后是和两个堂的同地，而且又要是为罪犯代求，这都是这样。就是他死了以后要埋葬和财主同葬，他最后下到那个坟墓里边就是一个财主很有钱的人一个墓啊。最后说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跟着说的这样的详细，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相信了，说写的太真了这一言啊。比较集中的就是诗篇22篇和以赛亚书53章。那不信者就说什么？不信者说是你这个以赛亚书53章也好，诗篇22篇也好，很可能就是当时的罗马人、耶稣的门徒按照这些预言作为蓝本、作为剧本来演出了这么一部剧，来证实耶稣的复活是真的。这说话好像是真的，好像是圣经的预言就作为一个剧本，那后边人就过来演，就是实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演这出剧除了耶稣的门徒以外，还需要罗马人和犹太人的配合。那罗马人和犹太人怎么能可以按照圣经去说的预言去演出这幕剧？那岂不是就来要证明耶稣是什么？他不可能做这件事。那么连很多基督徒的史学家他们都非常惊奇，他说好像就是以赛亚或者诗篇的作者就是站在十字架上看见了耶稣复活的某一个细节这样写下来的事，否则怎么会预言的这么准确而且这么样的细致？那这个问题再回以另一种方式问来，就是那我们现在看到以赛亚书53章究竟是在耶稣受难以后有人看见他受难的情况写出来的，还是真是在耶稣受难以前就写的？也就是说这个现在我们看见的以赛亚53章是真的是一个预言呢，还是说后人看见耶稣复活这个定死的情况以后把它写下来以后，然后假托以赛亚的名把它放在以赛亚书里边？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很长时间没有人能够回答。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早上已经讲了，在死海古卷发现以前，我们手上最老的旧约的抄本是马苏里经卷，是来于19世纪的，那也就是说在耶稣受难以后了。我们并不知道这五十以赛亚53章究竟是什么时候写成的， 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神很奇妙，在1947年，在巴勒斯坦有个死海哈，叫盐海，这个发现了很多金卷，啊，现在详细情况都不清楚，但是有些传说，传说是一个放羊的牧童，羊丢了，啊，丢了几只羊，不知道上哪儿去了，结果他就往洞穴里边扔石头，因为要探探路嘛，扔石子探探路，如果听见老虎叫或狮子叫，赶紧跑，哎呀，那就如果听见有羊叫，那就赶紧下去。扔到很多地方，哎，扔到一个山洞里头，突然发现好像是有石头打破这瓦器，啊，这个瓷器啊瓦罐的这个声音。他在这里还听见在响，他也不敢下去，就叫了几个同伴一起下去。哦，下去的就惊呆了，都是那么大的那个大的那个瓷器的缸子似的哈，陶，然后都一卷一卷的东西在里边用布包的，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扛了几卷扛到耶路撒冷去卖。当时叙利亚一个红衣主教在，他就卖了几卷给他。他红衣主教打开一看，不认识，不知道写的什么，反正写的有字儿。最后他就跑到去问这个美国有个东方研究会，当时这是一个副会长在耶路撒冷，他去找他。这副会长一看也不认识，但是这副会长比较聪明，他就用照相机，啊，一点一点挨着把这个金卷这样照下来，照下来后就马上又快件寄回这个美国，寄到这个耶鲁大学的这个 Albright 啊，这个世界有名的这个考古学家。这 Albright 一看，哎呀，他说这个圣经的古卷呐，旧约的古卷呐，哦，当时把全世界就轰动，就出现了很多考古学家到那边去发掘，先后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发掘出40000多金卷的碎片，把它拼起来哈，拼出很多金卷，其中有一张是完善的以赛亚书53章，就那么奇怪。完整的以赛亚书，那么对大家去考证呢，啊，根据当时的碳，就是包这个经卷的这个布的碳十字，同时说测量法，看看它的年龄，根据当时的钱币啊，发现出的钱币，当时很多文物出现，而且根据圣经抄写的字样啊，抄写的形式等等一切来推算，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社区，当时叫昆兰社区啊，是一批很先进的这个基督徒在这个地方呢专门的抄写圣经。最后呢，他们怕在战争中失掉，就把它藏在这个山洞里。那么这个圣经成书的时间大概抄写在什么时候呢？估计时间不一样，估计是从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后1世纪啊，这一段区间内把这个圣经进行抄写完。那么对以赛亚书53章是什么时候？大家共同的看法是在主前20世纪，而且把这以赛亚书。是以赛亚书53章和我们现在看的以赛亚书53章一比，没有差别，只有几个注音啊或者标点有一点差别的话，完全没有差别。那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见的以赛亚书53确实是在耶稣受难以前就已经写下，公元前20世纪。所以这一下就把耶稣的复活这个事情搞得更加的准确，那很多人就不能够不服这一点。是圣经的教训啊，所以神很奇妙。而且我们说，耶稣今天他复活了，他今天就活在我们千千万万基督徒的心中。真正信主的人，你就能够感到，神就是在，神就是又真又活的神。神借着各种方法来启示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这真是一个活神。我今天很容易从理性从证据给大家讲神的存在，实际真正很多基督徒他是以他的亲身的经历，他知道这个神就是在这儿，真正实实在这儿，他不需要问任何问题。我最近在听吴勇长老的见证啊，他的蒙恩见这个蒙召见证啊，这个何老师在这儿，他为吴勇长老写了3卷书哈，这个不灭的灯火都得了这个金奖了啊，这个我是最近在听他的录音见证的。他这个人从小是不信的，而且很顽固啊。他11岁时候在新加坡长大，他看见洋人欺负中国人，他就很仇恨。他说基督教作为洋教，他说圣诞节到新加坡去办这分新会的时候，他就更恨了。他说你是中国人，你竟然替洋人传洋教，他就竟然带一批学生去打圣诞节，最后构成伤害罪，把他抓到监狱里去。当时因为他不够服刑的年龄，最后就用牧师去开化他，最后他跟牧师辩，他说耶稣是从哪儿来的， 你们的耶稣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牧师说是从天上来的。他说那耶稣是从天上走下来的还是从天上掉下来？哇、哦、他说了很多亵渎的话，他说下面不敢重复。而且这个牧师看着说不通了，说好了，我送你一些单张给你看看。就他说你都面对说服不了我，就用单张来说服我。他就把单张对着就向牧师的脸上摔过去。啊，就是这样一个很刚硬的一个心。但是最后神感到他，他最后信了主，信了主后很热心的服侍。他最后就想要不要全时间出来啊，当传道人啊，一直吃不准。后来有一次他说他在铁路局做事儿，那么他有个同事还没来报道，结果呢这个民航局有另外一个人来看他这个同事，那个同事不在，他就接待他。他一直跟神说要一个印证啊，要有一个奇妙超奇的印证，让神使者呼召他。那么就接待完了以后呢，这个同事就说好，你告诉你这个杨某某啊，就说我来看过他了。那他就把他送出去，送出去以后他就跟他握手说再见，刚一握着手，你这个徐某某就突然大喊起来了，提摩太后书2:15，嚯，周围人都听见都奇怪，说你在喊什么。他就马上就问：“哎，首先，这徐先生，你刚才说什么？提摩太后书2:15是什么？他什么？什么叫提摩太后书2:15？他反问。他说你刚才讲的，他说我没有啊。他说什么叫提摩太后书2:15？哦，他说这个圣经的一卷经卷呢、啊。哦，他说我都不是基督徒，我怎么会知道这个经卷呢？啊，对不起，对不起，他很羞愧，他走。那吴勇一听哈就急了，说这个提摩太后书2:15究竟是什么？你没见过，赶紧回到办公室去翻。大家有圣经的，请谁替我念一下？提摩太后书2:15。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污秽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好，谢谢。啊，你到竭力在神面前做污秽工，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当时吴勇吓得直发抖。他说怎么搞，他都不是基督徒，也不知道圣经，他突然会喊出这么一句话，而且就是要让我就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而且竭力的为主做工。但是当时他还没敢出来，为什么？已经结婚了，已经有孩子了，他一想那我出来我当传道人家里的生计怎么办啊，一直就这样拖了好几年，一直到50年啊，他见到基志文牧师，记者们说：“哎呀，你怎么搞的？你怎么长得这面黄肌瘦的？你是有什么毛病？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他说：“是，有时候经常肚子疼。”那最后就去检查，他自己一摸呀，在这腹的这个左边一个大的硬块，吓坏。哎呀，他说可能得癌症，肚子疼什么办法都没有，就是说那去看医生吧。上午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太太就是问他准备衣服啊，要到医院去。太太就很伤心了，孩子才40多。那真是要是得了不治之症，这个家怎么办？所以太太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哭。他说我也没法安慰他，我的床在躺着疼得很了，我都已经也受不了了，也没法这样的。哎，这个时候他的女儿才40多就跑到屋子里来了，说妈妈妈妈你不要哭，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一直就重复这句话。他太太都哭晕了，没有听见。哎呀，温柔的躺着躺着，他说：“怎么可能？他才40多，怎么会背出这段经文来了？”这就是以赛亚说的一段经文呐，42章的一段经文呐。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他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最后他太太也醒过来了。哎呀，说孩子在说什么？哎呀，一听这是圣经一段经文，赶紧就跪下来，向神祷告，说：“神啊，感谢你。”那就说我先生还有救。他是一个压伤的芦苇，你不会折断他；他是一个僵残的灯火，你不会把它吹灭的。啊！最后他们就得了很大的安慰，最后就到医院去。到医院去，第二天，就要动手术。下午动手术，上午他们就在灵修。灵修呢，就读了《约翰福音》11章，请大家跟我谁给我念一下《约翰福音》11章，从1节念到第4节。好，请圣弟兄找到了吧。第11章1节到4节。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就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好，谢谢。好，这段就是记载拉萨路的故事啊。大家知道耶稣和玛利亚这一家是很亲密的，那拉萨路也是他很爱的，所以去跟耶稣传话说，你所爱的人病了，实际那时候已经快死了。主耶稣说，这个病不至于死，要闪出去。哦，他们就读到这儿说，好了，听今天这么久，我是这么完就神告诉我，这病不至于死，要闪出神的人，他不往下读了，读到第四节就停在了，心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那下午就开始动手术了，你拿开一看，一个肠上长了一块大的肿瘤，而且已经溃烂了，而且这个肿瘤和这个腹膜已经粘连了，全部都粘在一块儿。那消化道也不通，所以他们就把他胃给他切开，想看胃是不是有个通道，就胃里边也全都是，没办法，就赶紧就封上了，没办法了。然后赶紧去化验，就是说是恶性癌症，已经到晚期了。哎呀，没有办法。所以最后他说，实在没有办法，那大家在医院住着，住到第六天，肚子就开始胀了，整个肚子就鼓起来了，疼呀！他说那疼的简直是没有办法。他说，人经常说有信心，可当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眼见的事实不符合的时候，信心就动摇了。他说，神是要救我，可是像这样能救我吗？哎呀，这真的。但是他说，我们信神，信什么呀？神也看不见也摸不着，要信神就要信神的话，因为这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要对神的话要熟悉。最后他就想起他女儿给他念的那段经文，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他得了很大的安慰啊，就继续做下去。到第九天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圣经在翻，自己在翻。哎，他就给他太太说，哎，我的圣经谁来翻我的圣经，还没有人吗？他太太说，没有人翻圣经，风在吹啊。他说风在吹，把圣经一页页翻过来。哦，他说好了，他说你是不是等风停了以后看看圣经啊？啊，对不起，说等风停了以后哈，你看看圣经停到什么地方，你来跟我看看。好，一会儿风停了，风停了一看呢，刚好是马可福音记到耶稣荣进耶路撒冷啊，骑驴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因为他做圣经的时候经常看重要的地方哈，他就画着红道，他在那里想有三个红道，第一个红道是耶稣在前面走，第二个红道就解开了哈，把这个驴解开了啊，有第三的话就是说这个我还要用它啊，我还要就这三个。哎呀，他一看到他说很多安慰，他说耶稣在前面走，因为他经过死荫的，他死过，所以我经过死荫库也不怕遭害。他说神要用我，那说明我还不会死啊。他说又解开了，那说我要得自由了，我不需要住院了。他马上把医生叫来，他说我要住院了，我得到神的允许了。哎呀，医生说怎么可能呢？你病这么重，你要留在医院里，我们可以给你打止疼针啊，你留在医院里，我们可以定期给你抽腹水啊，你出去就没人照顾了。他说不行不行，你把我的牧师找来，我要出院。他说我一定得到神的允许了，就把牧师找来，牧师也劝了半天，他说他一定很清楚了。那牧师那好，就把他送回家。送回家以后，当天晚上都受到一个更大的试探。那天晚上疼痛加剧，疼得死去活来。他就后悔了，哎呀，他说我真是太 stupid 了，太愚蠢了，我为什么要离开医院呢？现在又没有止疼药，也没人给我抽腹水啊，太愚蠢了。当时他疼得已经忍受不住了，可是当时他不敢叫出来，因为他心疼他的太太，他太太已经负担太重了。最后他说好，他就爬出去，爬到外边向神祷告，说神啊，我是全心全意依靠你，就生死都看你了。结果他祷告当中，神就给他一句话，叫马可福音第九章啊，就是大家知道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病了，他求了神的医治，耶稣怎么说，只要信啊，只要信你就可以得医治啊。他听这句话马上说，哎，他说我咬着牙说，说主啊我信，但我信的不够，求主帮助啊，就是那老人说的那一句话。说完以后马上就觉得疼痛就缓解了，缓解了还回到屋子里。回到屋子里，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所以他一个朋友就把他介绍到阳明山招待所去住啊，所以休养一段。 他就住了一段以后，住了十几天以后，因为十几天没有洗澡嘛，所以身上都有这些味道，所以大家就把他搀到这个澡堂里边去让他洗澡。洗澡因为当时开刀的时候要抹红药水消毒哈，伤口要消，所以他就是用手巾啊去把这个伤口哈这红药水擦掉，一擦一摸整块没有了，哇他就大叫，外国人吓坏了，赶紧就冲进去，怎么了？一看他跟他乐了，都笑了，哎，没有了，好了好了，走，全医治我了。他说完这句话以后，脸色也变好了，身体有力量，自己就走出来，从此就好了。就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出来全世界释放。弟兄姊妹朋友们，你看，这位神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神就是一步一步这样把他带领过来，所以。我们说耶稣是神哈、啊，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不光是一个理性问题，不光是一个证据的问题，不光是一个逻辑的问题，那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存在。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你得了病以后你也不用看医生，你祷告就好，神有时候神是有时候会直接医治你，像吴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神也可以借着更多的人来治疗你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也许神要借着医生的手来治你，也许神就不治你。啊，所以苦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自己有这个亲身体会。去年八月份，我突然病倒了，原来很骄傲的，说我从来这一辈子没住过医院，一天医院也没住过啊，为自己身体骄傲。可是那次突然就病倒了啊，这个坐骨神经突发，坐骨神经躺在一动不能动。那就是紧急送到医院去，医院也没有办法，做了这个扫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腿就是动不了，上车根本不能直起来，你直起来以后这条神经就疼得简直无可忍受，就没办法，住一个礼拜以后又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以后就躺在那儿，那上厕所都得爬着去，因为上车不能直起来，就这样爬爬爬爬爬到厕所，然后再去再咬着牙再挺起来一会儿，再爬回来，全家人都愁坏了。我很多朋友说不行了，他们有这样相同的病，还没有我这么严重，都要静躺4到6个月，静卧不能动。那当时我又没有中药可治，那就躺在那以后，全家都在祷告。那祷告时候，他在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他突然就觉得身体了。当天晚上，我们就有个教友来打电话来，说他的女儿是中医大夫，可以扎针，扎头皮针。他就说，他女儿就一直对他爸爸说，说我要去给冯老师扎针。他爸爸说你别去，他说冯老师在医学院工作，怎么能够相信你头上扎两针的腰就好了，你别去你别去，他的西医他是搞西医的，你是中医的不行。但是这个姊妹说他一直受到圣灵的催逼一定要去，实际我跟这个姊妹很不熟啊，教会200多人，所以平常也没有太多说话的机会，他说他一定要去，最后他爸爸说好吧你一定要去，就这样我们跟冯老师挂个电话，不说去扎针，只是说去看看，到时候临机应变，愿意砸就砸，不愿意砸就算。啊，好好好。所以我太太刚祷告完了不久，马上他父亲就来电话，和第二天就来，来了以后带了全套的设备，还有什么全息机啊，我等等都带上。带上我就躺在那儿，躺在那儿，然后这个姊妹问说：“冯老师，给你扎两针怎么样？”我说：“扎什么地方？扎头。”他说：“你信不信中医？”我说：“我信。”我说我虽然好像在搞西医方面的研究，可是我的舅舅我的姨父都是很好的中医大夫，我从小就信中医，啊好好我给你扎两针，就在头皮啊，这么高的头皮给我扎几针，他说你起来走一下试试，嘿，我说不行了，怎么可能，我一躺十几天一动不能动，他说你试试试试，把双拐给我递过来让我杵了双拐，哎，我就人就能够忍受得住了哈，就开始再走两步，他说你还是用什么地方疼，我一说他就把针再给我换换位置换换方向，再走试试，哎，就好一点，丢掉一只拐杖，再走几步，再把那只拐杖丢掉，又走几步，那时候他们家说3天就让你起来走路，然后我就躺下了，心里很高兴，然后他给我配汤药啊，每天来替我扎两次针。当时我们教会正在办夏令营，我是讲员，可能开始我就突然病了去不了，所以第3天我果然就让别人用车带着我就去夏令会了，我本来说做15分钟的见证，结果我跟他站了1个多小时。当时我夏令会的同学见了我以后都没有什么惊奇的表现，啊，说来了就好像很平平淡淡的。当时我说你怎么搞的？我病这么重，现在咬着牙根了，你们好像就觉得很理所当然似的，怎么回事？哎，他说不要误会， 他说我们同工们一直都在祷告，求神医治你，而且我们得到的应许说你一定会来参加夏令会，所以来了以后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哎呀，当时给我感到很大啊，很大，因为就是这个万事互相的效力啊。当然你可以说不信，你说也许他的医术很高啊，他就给你治好，当然有可能，但是他深深的相信那是神给了他的力量。而且这个姊妹帮我治好以后她去世了，今年我也治好她去世啊，开始得宫颈癌，宫颈癌完了以后没有医生没有及时的治疗，最后就转移到骨头上啊，得了骨头癌。那么全教会为她祷告，她在祷告，她最后在祷告中去世，很疼的，她一直在感谢神啊，一直在感谢神。最后在祷告的时候，她五月十号下午在等待，我们有一对弟兄是定时礼拜五去祷告，为他祷告，祷告到主他过世，和全教会为他开追思会，才46岁啊！但是我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追思会当中，父母他的父母也很悲痛，但是这个悲痛和一般 就差得远。他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他妈妈说他真好了，他是到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地方去了。啊，所以神的保守不一定说一定说你有病一定要给你治好，神有他的意思。但是你和这个永恒的是联系起来以后，你一定得到了最好的福分啊，这样。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功利主义的信仰啊，不是一个世俗的信仰啊，不是说你信了主以后一定有病马上就好，你考试都是 A， 不是这样，你做事就成功，不会这样。基督徒也会有苦难，但是你要在苦难中去见证神，在苦难中生啊，为神做出榜样的啊。我刚才讲的叫 Charlie Carson， 他最后他也得了癌症，他得癌症就不服啊，说主啊为什么让我得癌症啊，很挣扎的。最后他想通了，他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他说如果说神要让一个非基督徒得癌症的话，同时也会让一个基督徒得癌症，因为要见证出神的荣耀。同样在一个世俗的困难面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就要不一样啊，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神是这样的真实，那就是耶稣的复活就是这样，是我讲了这么的证据。也许你说我就是不信，因为死人不可能复活，你讲再多的证据我也不信。如果你真是这样说的话，实际你就是采取了一个很不科学的态度。为什么？你就是一个相当于唯主义的概念，所以你不是顺着事实去找答案。我们经常说讲基督教讲神你就要找证据，今天把证据摆出来了你还是不信，那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对不对？因为你相当于唯主义的一个东西，就好像我们搞科学研究，你有一套设计啊，因果关系怎么样，最后试验结果一定会这样。如果试验得到的结果刚好跟你想的一样，你会很高兴，马上就去发表。如果说试验的结果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可能第一想哟，肯定试验出毛病了，对吧？赶紧去 repeat 去重做一下。哎，如果结果还是跟第一次一样，跟你想的不一样，重复多次都跟你想的不一样，你这时候怎么办？你作为一个诚实的科学家，你一定要面对结果，去重新修正自己的思想，去解释这，而不是说因为我不喜欢他，我就不要。那这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啊，今天也是这样。对耶稣的复活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提出这样的证据根据。如果你说我就是因为不信死人可以复活，所以你再讲这样的证据都不，我都不信，那你本身就采取了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态度。你当然可以不信。但是耶稣的复活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他就是从死里复活，而且跟你至关重要。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的复活？因为信了耶稣的复活以后就要带来一系列的重大的变化。你首先相信他就是神，你就要把你从无神引入到有神。那你相信了耶稣的复活，你就能够相信圣经讲的一切神迹奇事，那你就会相信圣经所讲的一切的话语，你就知道宇宙不是偶然来的，人不是偶然来的，人生都有来的地方，有去的地方。你就要重新思考你人生的意义，你就要重新衡量你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也就是说你要来一个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变。如果你要相信耶稣的复活，很多人就觉得这样面对这样一个改变是很痛苦的过程，我当时也面临这些过。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为了避免这样一个痛苦，你不去做深入的思考，你就这样不去想它，这样混下去的话，但是将来有一天你要走不下去。主耶稣说信我的人有永生，不再被定罪，但是不信的人最后要下到永刑里面去。这不是吓唬大家，我后天明天下午还要再讲。所以你是说如果你是真是一个诚实的人，你该面对的事实去修正自己的思想， 所以我们说耶稣的复活就把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截然就分开了。耶稣的复活乃是使基督教是置身于这个客观事实的一个客观的宗教，而不是从我们心愿里边想出来的一个精神之中，那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啊。所以耶稣复活就是这样的重要啊。昨天下午是讲了人们一直在问的就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这一直2000年人们一直都在问。今天我们同样对着问题还在问耶稣你是谁，我们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一个神的儿子，他完成了对人类的救赎，他今天已经得到了天上的荣耀，凡是信他的人就可以被他的宝血所洗净，最后成为神国的儿子，就是这样讲的。弟兄姊妹朋友，你相信耶稣的复活吗？如果你相信，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不要怕疑问，有了疑问要去找答案啊！有一个爵士，他都不相信保罗的事情，他最后是用了大量的资金组织了一队人马，沿着圣经所记载的保罗的路线花了4-5年的时间去考察，最后他服下来，他最后成为基督徒，这就是很好的榜样。你不信可以需要去找答案，最怕的或者最让人心里难受的就是光提问题不去找答案。实际基督有很多你从脑子里面想出问题来就问，你不去问答案，不去找答案，实际问问题没有关系啊，很需要你问问题，但是问题会真心去寻求，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个客观的信仰，它是一定有答案的。也许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等于它没有答案啊。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本着这样一个心态，知道耶稣的复活这个事实是不可推诿的事情啊。很多人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降服下来，成为基督徒，接受了主，虽然他在接受主的时候他还不那么心甘情愿，因为事实面前无可推诿，他接受，但是他在一旦和主建立关系以后，他就知道这是神又真又活，他经历了很多神的爱，从理性上认识了很多，感性上认识了很多，最后成了很好，人生全部都变化。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认真的思考，而且你要做出一个认真的明确的选择。主啊你是谁？他就是这位真神，这位爱我们的神，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爱？你不愿意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让你今生的生命更加丰满啊，更加丰盛。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你让你的独生子来救赎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罪恶里拔出来，而且能够回到你的神的国度，能进入永生。主啊，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实在是不配，你也这样启示我们，让我们从各个角度都知道你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今天你也知道我们在座的还有一些没有最后相信你的朋友，也就求你能够开启他们，能够鼓励他们，能够迈出这一步。在这里我也要问问一些朋友，过去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今天你说我知道主耶稣的复活是真的，他是真是这样一位从死里复活的神，我愿意相信，我愿意接受他作为我个人的救主，愿意跟随他的脚步，就请你能够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为你祝福。那么有哪一位？好，感谢神。还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这就是一真又真又活的神要跟随我，就请你，如果你受到圣灵的催逼，你就把手举起来，你要相信这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你将会在你的生命上注入永恒。我再问一遍，还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就现在就请你敞开你的心门。好，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为刚才觉知的弟兄感谢你，也求你保守他的脚步，求你保守他的信心，让他更多的认识你，更忠心的依靠你，也求你保守他今后的工作、学习、家庭的一切，让他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愿意每一个人的得救，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主啊，就请你继续开启鼓励那些内心有挣扎的朋友们，让他们能够早日的迈出这一步，能够接受你，敞开心门的接受你，能做你神国的儿女。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 弟兄姊妹，知道你是复活的主，我们能够时时的仰望你，从哪里支取力量，将来有一天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能够无愧的信心。主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